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由三月份开始一路去到八月，我们讲坛的总主题会同大家去透过约翰福音里面的故事，让到我们瞥见这个生命的主。我们为什么会用这个主题成为我们讲坛的信息呢？就是在我们这年纪的时间，我们被困在家里面，我们每天的生活，大家有时去检视一下，是不是过一些有意义的生活，抑或一些是很平凡的日子，让到自己真在里面看不到一些生命的迹象，让到自己好像 沉睡在一些被困的里面这样呢？人生有些什么目标呢？是不是都好像很无聊这样，一日一日就过去？我们怎么能够重拾精彩充实的人生，能够让到我们能够跳出这个枯燥沉闷的生活，能够在当中去看见生命的主，让到我们能够重拾那个生活的喜乐和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就很想呢透过约翰福音去和大家一起去思想。当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面，好想呢透过几个的人物去同大家睇下，喺佢哋生命上面点样遇见主，点样能够喺佢嘅生命嘅当中能够瞥见呢个生命嘅主。施浸约翰相信大家呢都唔会陌生。佢有一个呢好崇高嘅人生目的，佢就係呢成为呢神嘅使者，喺当中佢预备道路，预备人去迎见呢位生命嘅主。他的生活，他所做的事都是一些很有非凡意义，很有使命感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他生活都非常朴素。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施浸约翰他穿的是一些很粗糙的骆驼皮的衣服，而吃的是蝗虫野物，而他居住就是居住在旷野的当中。不单止他生活很简单很朴素，连他所讲的信息亦都是很简单。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就是很简单，就是去宣讲，去预备人的心，告诉他们听，你们要预备，要迎接这个生命的主。这个主就是在历世历代藉着先知在当中所讲的，你们要预备去迎接他。他就是一个见证真光的一个见证人。当他实践这个这么崇高这么非凡的使命和目的的时候，这样他怎样去将神介绍给当时的人认识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这样记载，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浸，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施浸约翰他在当中一路去参与这份他的工作的时候，一路就等候耶稣基督的出现。当他一见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就是神的羔羊。约翰他 一路咁样去忠诚踏实，去过着简朴嘅生活，就系为咗要迎接呢个特别嘅时刻，去装备咧嗰啲嘅百姓嘅心，让到佢哋能够咧去预备好去迎接呢位嘅主。佢唔系做一啲好大吹大擂嘅事，而系佢好忠诚踏实，好简单嘅生活。喺平凡嘅生活里面，喺重复嘅步伐嘅当中，佢就能够喺当中去体会到，喺寻常嘅生活里面，佢能够揾到自己一个嘅方向。当我哋喺侍奉嘅道路上面，有时我哋有冇呢种咁嘅经历呢？我哋有时咧日复日、年复年，都系周而复始咁啊做紧同一样嘅嘢，但系原来，我哋从施浸约翰身上，我哋睇到，纵使系咁样，一啲好简单、好平凡嘅生活，重复嘅步伐，但系我哋却系找紧嗰人生嘅方向，神俾我哋嘅使命，我哋就能够咧勇往直前，咁一路咧去被神使用。喺呢段嘅日子里面，喺居家隔离嘅当中，我有时会攞翻以前啲相出嚟睇下。睇翻咧，过去呢咁多年喺教会里面侍奉所留下嘅足迹，同埋咧一啲嘅影像，睇见一个一个嘅生命嘅成长，睇见咧一个一个嘅事工每年不断周而复始咁样发生，咁样去咧去完成，又要有新嘅开始。但系喺里面周而复始嘅里面，我哋却睇到，虽然我哋重重复复，做紧同一样嘅嘢，但系喺里面却系体会到神嘅恩典临到每一个生命嘅上面，让到我哋睇到生命一个一个嘅成长。但系当然啦，喺里面我哋都同样睇到一啲唔见咗踪影嘅人，又或者已经开始睇到佢哋已经心有啲嘅冷淡嘅人，所以我哋更加要坚持。我哋要效法好似施浸约翰咁样，我哋纵使喺平凡嘅生活里面，我哋仍然都继续好嘅踏实，朝着一个稳定嘅方向而行，让到我哋喺神嘅里面不断嘅成长，让到我哋唔会忘记自己，唔会忘记我哋自己就系一个咧基督嘅见证人。我哋嘅生命存留喺个世上，就算喺啲好平淡、好简单嘅日子里面。我们的生活就是要荣耀见证这位主，去带人来到神的面前去认识他。所以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当很多人问他，喂，约翰，你的门徒呢转晒过去跟耶稣了，那你怎么办？约翰就答了一句说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的侍奉就是这样的了，我们能够朝着一个稳定的方向，正确的方向，就是知道自己，就是将人带到去神的跟前，去跟随主。故事继续发展下去，再次日，约翰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呢原本是跟随约翰的门徒呢，听到他的说话之后就去跟了耶稣了。耶稣就转个身来见到他们呢跟着他，就问他们了，你要点什么？他们就说了，拉比，在哪，你在哪里住啊？拉比呢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夫子，就是老师。那么耶稣就说了，你来看啊。那么他们就跟着去看，去到耶稣住那里，就在那日，他就与他们同住，那时约有新正了。听见约翰的话，就跟从耶稣呢，那两个人是哪两个呢？其中一个呢，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呢，先前呢，就是呢，去找了自己的哥哥西门，跟他说了，我遇见呢，尼赛亚。尼赛亚呢，翻出来呢，就是基督的意思。于是呢，他就领呢，西门彼得去见耶稣，耶稣看到他就跟他说，你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嚟就系彼得咁嘅意思。当我哋去睇到约翰，施浸约翰，佢将耶稣介绍俾自己嘅门徒，门徒就咁样去跟随咗耶稣。呢个故事话俾我哋听，安德烈同埋另外嗰个门徒同耶稣之间嘅对话，大家觉得咧睇上嚟咧都几特别咯，嗬？当耶稣转身见到他们跟住他尾的时候，耶稣就问了，你们要些什么呢？然后这两个人就跟耶稣说了，拉比，你住在哪里？耶稣就说，你来看。但当他们去到耶稣那里，看到耶稣居住的地方之后，他们就决定跟随耶稣，就由那天开始去跟随主。咁究竟佢哋睇到啲乜嘢呢，以至到佢哋决定要跟随主耶稣呢？当我哋去思想呢个问题嘅时候，历世历代有好多嘅释经学者都同样都问呢个问题，究竟佢哋睇到啲乜嘢令到佢哋能够呢决志一生跟随主呢？耶稣他是一个木匠，相信他屋企亦都不是一个很豪华的屋企，在里面可能都是很简陋很简朴的生活，但是他们去到耶稣所居住的地方就这样跟从了主了。大家留意呢，耶稣问他，你们要些什么呢？你跟着我你要些什么呢？然后耶稣又跟他说，你来看吧。这两句说话让到我们体会到，我们信主跟从主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些东西要的，我们有些东西要耶稣给我们的。当我回顾自己信主的经历，当年我初出茅庐出来社会做事，又遇着经济不是那么好，很难找工，结果找到份工亦都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做到很累很辛苦，但是人工又少，整个人生感觉到好像很灰暗，好像没什么前途。后生小仔就是这样，难道就是这样劳劳碌碌做了一世的工作吗？感觉到自己好像很没有希望，很没有前途。就在那年的夏天，我有个朋友就邀请我去教会的夏令会，就在这个夏令会最后一晚的聚会里面，牧师就讲出我们的神就是带领那些觉得自己很灰暗，毫无目标方向，混混噩噩不知道自己怎样走的人生路的人，他就会引领他向着正确的方向而行。不单止引领他行正确的方向，更加引领到他能够向高处行。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以一首诗歌，向高处行的诗歌，去作出一个的呼召。我在里面被神的话语，被神的灵所触动。我在神面前喊得很紧要。我在当中痛哭流泪，神就这样安慰我的心，帮助我，让到我能够释放出来，能够重新看到人生的曙光。我要些什么呢？我就是要些这样的东西。结果耶稣就给了这样的东西我，我就一生去跟随主。但是那一刻我对神认识有多少呢？非常之少。我只是体会到 我需要的东西神给了我，咁我就跟随咗主。喺好多嘅弟兄姊妹佢哋信主嘅经历过程里面，可能都系咁样。可能因为我哋呢经历到一个患病嘅阶段，我哋去求神，神就医好咗我。因为呢我嗰阵时最需要嘅就系一个健康嘅身体。又或者嗰阵时我失业，神就系呢解决咗我嗰个问题，咁我又跟随咗主。有啲人呢可能呢人生好有失意，又或者自己有啲嘅需求，我哋嘅就将呢啲要求带到神嘅面前， 神就咁样俾咗我哋，咁我就跟随咗主啦。所以我哋咧，每个人咧都系咧有所要，而神让到我哋睇到，佢就能够帮助到我哋，我哋就咁样跟随佢。但系恐怕我哋对主耶稣基督嘅信仰，我哋对耶稣嘅认识，只不过系一知半解，只系一个嘅开端，一个嘅初阶。而安德烈亦都系咁样，当佢咧愿意去跟从主嘅时候，佢系咪咧对神好认识咧？系咪咧佢对呢个信仰好了解咧？我相信唔系啦，因为咧喺圣经里面去到咧约翰福音第六章嘅时候咧，就记载咗安德烈一件嘅事情，就系当时佢已经跟从咗耶稣有一段嘅日子啦。咁样有一日，咁佢哋咧去到咧嗰度去传福音，咁而喺约翰福音里面就记载咗呢个五饼二鱼呢个神迹嘅故事。喺里面咧，耶稣就吩咐啲门徒啊，你哋咧去搵啲食物去喂饱呢班人啦。咁而咧西门彼得嘅兄弟安德烈咧咁佢就周围去搵啦。咁结果佢咧就搵到个小朋友。就带住咧五个大麦饼同埋两条鱼，咁佢就同耶稣讲啦：嗱，呢度咧有一个孩童，佢带住五个大麦饼两条鱼，但系分俾咁多人食，点得噶？点够啊？都算唔到啲乜嘢啦咁样。嗱，大家谂下，佢经历去跟随咗耶稣都已经有一段嘅日子，佢都体会到耶稣点样去医病赶鬼。怎样能够行神迹奇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当他面对着眼前这一群人，他手头上只有五个大麦饼两条鱼的时候，他感觉到很为难，他体会不到他究竟相信神有多少呢？他是不是相信神能够真的去喂饱这几千人呢？他认识他知道这位神有多少呢？相信去到这里的时候，他仍然都是一知半解。所以在我们去跟随经历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有时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是要不断的累积。可能在途中里面，我们仍然对神的认识都不是那么多，我们仍然都有很多东西不了解，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是那么相信。但是日子日子一日这样过去，安德烈一路经历去跟随主，每一日每一日累积他的信心，每一日去认识神更多，去知道这位神更多的时候，他生命开始的改变。这样由一路又没有记载到安德烈的故事了，然后一路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安德烈又出场了。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安德烈。在当时他们去到传道的时候，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去到加利利伯塞大腓力那里去求他们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跟腓力去告诉耶稣。这件故事告诉我们，就是当时安德烈已经成为一个去带领人去到耶稣面前的人。所以那些人一想起如果有人想见耶稣，就一定走去找安德烈，安德烈就会带他们去见耶稣的了。一个已经成为一个传福音而被人推崇一个人，知道找到安德烈呢，就一定能够带领人去认识主，认识这位的神。他就将人去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看见安德烈再不是一知半解的认识神，而是他更多的认识这位主，这位就是生命的主，能够为人带来一个生命。这位的神是一位能够帮助人，能够去让到人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的一位的主。他就这样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而 有人想要见耶稣，亦都走去找安提列。咁安提列嘅故事喺约翰福音里面又再冇记载啦。咁究竟安提列喺成个国度里面，佢后嚟做咗啲咩事情呢？喺教会传统、教会历史上面系好重扬安提列，因为安提列咧佢传福音嘅足迹去到咧小亚细亚，即系今日土耳其一带嘅地方，佢更加好远嘅去到俄罗斯基辅，即系今日乌克兰嗰度去传扬福音。喺历史喺教会历史去相传，佢最后系殉道，佢系斜钉十字架而去殉道。当安德烈死咗千几年之后，佢仍然有深远嘅影响力。佢影响力系远到去苏格兰，而苏格兰嘅建立圣安德烈市，亦都系咧受着安德烈嗰个嘅影响而去建立呢个城市。当今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苏格兰圣安德烈市旅行嘅时候，你会去参观一下当地嘅长老会嘅教堂，佢哋嘅教堂嘅讲坛必定会安装一块嘅牌，上面写住：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就系咧，安德烈呢个能够将人带到耶稣面前，能够将愿意见耶稣嘅人带到神嘅面前嘅人，佢嘅福音就继续广传开去，让到更多人嘅生命去得着造就。约翰福音第一章继续记载呢件嘅事情。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白菜大人，和安德烈、彼得是住在一个城市的。腓力呢就找着呢拿但业啦，就跟他说啦：摩西在律法上面所写的先同埋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到啦，就是呢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咁然之后呢拿但业就咁样对佢讲啦：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嘢么？腓力讲啦：你嚟睇。耶稣见到拿但业嚟到，就同佢讲啦：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就对耶稣讲啦：你在哪里认识我啊？你在哪里知道我啊？耶稣就回答讲啦：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就跟他讲了：因为我讲在无花果树底下见到你，你就信吗？你将来要看到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当我们再去看第三个人物，这个拿但业的时候，耶稣他形容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心想那样东西，口就讲那样东西。他没有隐藏，他亦都没有去掩饰。所以他心里面那种的偏见固执，亦都在言辞里面流露出来。所以当腓力去跟他讲话：喂，我们遇到那个先知书里面所讲的那位我们等候了很久的尼赛亚，他就是在拿撒勒 的耶稣。拿但业心里面对于这些细小的城市，对于尼赛亚应该在哪里出现呢，他自己心里面都有一个想法。尼赛亚的出现一定要在大城市啦， 应该在耶路撒冷出现的，怎可以呢在这些穷乡僻壤拿撒勒出现呢？同埋呢，耶稣的出身应该是很好的，怎可以在一个穷乡僻壤一个牧场的家庭里面出生的一个人呢？他心里面那份的偏见，想什么他的口就讲什么。原来在一个人里面，我们都有对人对事都有一些偏见，都有一些固执，就好像拿但业这样，他对于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是有些鄙视或者看不起。有一些学者呢，他这样去提醒我们，原来一个人的固执或者一些偏见呢，是会影响到我们会去鄙视或者不屑一些人或者一些事或者一些地方。结果我们这种的举动呢，这种这样的心态呢，是会产生了一种的对立。假如当时有一个拿撒勒人听到这个声音，这个说话的时候，那就会产生冲突，产生了一些的很多的矛盾在里面。但是这个呢，偏见和这些固执，如果呢变成一种同可怜和同情，啊，这个地方呢这么贫穷，这个地方这么缺乏，这个地方呢这么有需要，好啦，咁我就可怜佢，同情佢啦。咁呢个亦都制造到呢一个呢高低嘅分别，一个比较嘅分别。两个嘅极端都系引致到，都系因为偏见同埋固执而引致到出现嘅问题。两样都系我哋去面对着人同埋事同埋地方，我哋都需要去小心去处理。偏见总是从一个自我为中心去出发，当这个偏见去遮盖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看到其他的人，更让到我们没有办法去看见真理。当我们去见证神，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偏见，会有自己的想法，让到呢我们不是能够呢将人呢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而在里面去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一方面可能是引致到很多的对立冲突，也都有的时候可能呢我们以一个高的姿态去帮助一些呢我们认为是比较低下一点的人，这个也都不是神要我们用的方法去见证他，去带人去到他的面前。我们呢留意到拿但业和耶稣之间的对话，当拿但业跟他讲，他说呢你在哪里去知道我啊，去认识我啊，耶稣就说，腓力呢还未有招呼你的时候呢，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见到你了。然后呢这句说话之后，拿但业就突然间180度的改变，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句说话为什么突然间这么重要，令到拿但业180度的改变过来呢？一句简单的说话怎么能够触动到拿但业呢？在历世历代又有很多的释经学者都曾经思想过这个问题，但圣经里面呢没有答案给到我们。我们也都不知道当时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做着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能够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用一段很简单的说话就触动到拿但业那个心灵，让到他能够呢立时将他的偏见能够放低。当他的偏见放低之后，他就能够瞥见真光，瞥见他眼前这一位就是生命的主，这位就是王，这位就是神的儿子。 究竟在无花果树下做了什么事呢？当时拿但业是读经、祈祷、祷默想，抑或什么呢？抑或百无聊赖在那里睡眼觉、瞌眼瞓，抑或想一些不好的事，抑或怎样呢？圣经里面没有讲，我们不知道。这个秘密只有拿但业和耶稣之间知，亦都是只有他们两个之间，因为神的话语就触动拿但业的心灵，让到他放低自己。其实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和神有一个紧密的关系的时候，神亦都可能会透过一首的诗歌、一段的经文、一句的说话、一个的见证、一次的经历、一道的美景，去触动我们的心灵。神可以用片言隻语，就是能够触动到我们，让到我们能够卸下一些呢纠缠在我们里面很多的偏见、固执，同埋一啲咧令到我哋咧难以释怀嗰啲嘅事情，就系咁样，我哋就能够放低咗呢啲之后，我哋就能够见到呢个生命嘅主宰，成呢个嘅触动，令到我哋感受到温暖同埋光明。拿但业佢信主嘅经历，就系被神简单嘅说话触动到佢。知道神认识他，知道神知道他。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仍然很珍惜我们的无花果树下。在无花果树下，神就用他的说话去触动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能够得着释放，让到我们能够真的体会到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以色列的王。不单止这样，耶稣更加跟我们说，有更大的事我们要见到。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我们会见到更大的事情，我们在里面看到神伟大的工作。我们就在当中去经历神那份微小的声音，那份简单的言辞，就震撼我们的心灵，触摸我们的心灵。我们瞥见生命的主，我们今天从三位的人物的里面，施浸约翰，他紧守自己的岗位，他知道自己要做的，就是领人去见主。这样他的生命就体会到生命的主在他里面去工作。安德烈他呢得到神给他的东西之后，他立刻去跟从主，但是他初期的跟从可能都是一知半解，但是当他日渐成长，他最到最后他愿意将自己全然的献给主，被主使用。拿但业他的生命被神触动到他的心灵，让到他在生命当中能够见到恩主，能够在里面去经历神在当中 的福乐。这个我们都从拿但业身上看到那份的美丽。今日我们怎样去预备好自己的生命，每日去经历，能够让到我们能够瞥见这个生命的主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好想我们真的思考一下，在我们整个的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能够一日一日去认识主更多，一日一日 去建立一个更稳固的信心，让到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位生命的主呢？我们怎样能够在每日和神那份的灵交，那份 的交往的里面，我们怎样藉着神对我们的启示去被神触动，让到我们的心灵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能够知道生命的主就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愿意我们大家一起去仰望我们的主，我们为自己祷告，求神就是这样临在，让我们看见祂。亲爱的恩主，我们很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就呼唤我们，叫我们来去看，你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当看见的东西，让到我们能够生命被你触摸，被你触动，让到我们能够一日一日的去认识你更多，一日一日的跟随你，能够成为一个呢合你心意的一个门徒，去跟从主你。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目移开了其他的地方，引致到我们呢见不到你的时候，求你呼唤我们，让到我们转眼仰望你，让到我们能够再次瞥见生命的主，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一生跟随你，一生被你使用，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多谢你，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